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四，今天呢，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美国的股市啊，全是疯了，习近平疯了，中共着急了，急眼了哈。那今天呢，他们非常罕见的召开了叫做24个委员的政治局的常委会。那通常呢，他们每个月一次关于经济的会议呢，9月份是不可能开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顶多有的时候是10月份，通常是11或12月份。结果呢，现在啊，今天就开了这个24个政治局的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直接说出来了，房地产不能跌了啊，同时呢，对于股票也不能跌了。我昨天不在讲吗？奉命上涨。然后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在整个的中国的这个财政，或者如果说周二是货币政策的话，现在财政政策呢也跟上的这种情况之下，今天呢整个哈就是刺激了全球的股票市场，美股的三大股指是全面收涨，欧洲的股市齐步上扬，然后呢日本的股市也把之前的跌势全部收回啊。而他这一次的叫做史无前例的贷款工具呢，目前的规模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们透出来的这种话，给市场交底儿和未来要干什么的这个话术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就是以习近平当局来讲是非常罕见的哈。然后今天呢是美光，昨天我们就在讲了财测呢是非常的惊艳，昨天盘后已经大涨，今天呢得亏是美光，再加上美光这个撑腰，其实呢 Supermicro 它已经是盘中大跌了十七一度是跌停的状态，收盘呢也受到跌幅呢达到12%，因为司法部呢说他会计有问题哈，要调查他。那这个呢消息咱们以前讲过，所以今天呢是超威是崩跌了，那美光呢是撑腰着哈，然后呢加上中国的这个政策，今天的美国股市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亮丽哈，股指齐涨，道琼呢涨了260.36点，涨幅是0.62%。报42,175.11，纳斯达克上涨108.09点，涨幅是0.6%，收报18,190.29 ，S&P500涨23.11，涨幅0.4%，报5,745.37啊，这都是在创历史新高。费半呢，今天是大涨了177.98点，涨幅3.47%，收报5,310.50啊。所以呢，昨天美光的这一个财测，昨天我就在讲哈，今天你看着这个对半导体行业真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利好消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狂欢呐，然后今天的几大科技巨头，像 Meta 呢跌了个0.083，苹果呢涨0.51啊。对苹果的看法呢是非常不一样。今天呢也有呢在做进一步的调查，认为苹果手机的接下来在美国的需求仍然是非常强劲。Alphabet 呢上涨了0.77%，微软跌0.19%，亚马逊跌0.71%，费半呢是美光啊领军 ，NVIDIA 也是涨了0.43%。美光直接涨了将近15%哈，高通上涨2.61%，应用材料6.23%大涨，德仪涨2.05%，AMD 涨3.38%，台积电也涨了2.46%。今天呢报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如果没有中国政策的话，这些经济数据呢将是重中之重啊，对美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但是呢，加上中国的这个政策，而美国的今天的这个经济数据呢也是啊显示着美国经济非常的向好，双管齐下，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美股欣欣向荣啊。那之前呢在8月5号这个阴霾啊，本来说应该是非常的动荡，但是呢今天包括耶伦和美国五个部门全部是开了一个会议，那么耶伦呢直接喊出来哈，软着陆啊，经济向好啊，直接批评川普啊，所以反正硬件软件今天是全部是起到这样的正向催化剂作用。那今天的节目安排呢，高杰会在前半段请 Rex 周伟宇先生我们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同时呢打开是热线电话哈，888-275-1628888-275-1628，有问题可以送到这个里边送短信，也可以直接打电话上来和 Rex 呢咱们一起呢去谈一下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好不好？再说一下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高杰就邀请 Rex 周伟宇先生为我们做一个详尽的市场分析。Rex 你好。
哎，高杰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Rex， 这几天简直了哈，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呀等等，今天还有美国这么多的经济数据，咱们一个一个来给我们来分析。那您觉得咱们是先看美国的经济呢，还是先分析中国的这个政策呢？
美国的是它这种比较直接了哈，就是那今天因为申请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降到21.8万人了，那么又预期那也是5个月来的一个新低，所以显示我们的这个就业市场还是不错，虽然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是小幅上涨到183万4千人啊，所以这个稍微多一点，不过跟之前的这个趋势是类似的，就是说现在看起来企业并没有明显的这个大规模的在裁员啊，所以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并没有大幅的上升。但是如果你一旦失业了要开始找工作的话，那你的难度就提高了，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持续的上升。不过现在因为整个市场上都是已经知道说联储局会降息来救这个失业啊，这就是会救这个救这个就业市场，所以普遍来讲的话就是说经济维持的软着陆的态势，然后随时又有联储局下面的这个随时降息来救市的话，等于大家投资人就放宽心来投资了，所以股市啊最近就是连番创下新高，大概是现在的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趋势。
今天还有一个呢是 GDP 哈，那这个第二季的 GDP 呢年增居然达到了 3% 啊，美国远远超出的这个预期啊，然后这个呢我看今天也都在想在说哈，这个数字其实对今天的股市呢也是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啊，咱们上一个季度的应该是2点几嘛，对吧，
2.9% 是吧，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只是一个微幅的就是 GDP 的这个数字这样。
然后今天还有这个第二季的 PCE 啊的，这也有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基本上数字没有变哈。那还有核心 PCE 这些，也为我们做一下解读吧。
对，明天的话的观察重点就是这个 PCE 跟 Core PCE 哈。那上一个月呢是 PCE 是 2.5%， 那 Core PCE 是 2.6%。 不过现在因为这个从这个Fed 啊，这个鲍尔的这个表态以后呢，基本上这个通货膨胀的数字已经不是观察的重点哈，因为普遍来讲，大家都认为这个趋势是会往2%往下走，尤其是最近的油价呢持续的下滑，所以当油价下滑的时候，其实这个 CPI 啊这些其他的带头的数字都会往下滑，好，所以等于是说已经看到这个油价是在下滑的。那么未来看起来通货膨胀引起的这个一个就引发会上涨的这个几率是下降啊，所以整个来讲在通膨没有太不会有太过火热的状况下，那么再下来就是就业市场，那么就是一如我刚才讲的，就是说现在市场上都已经知道联储局是当失业率一旦提高的话，那它就会再继续降息啊来拯救就业市场，所以在这个目前的这个时空环境上啊，对投资人是感觉很安心，好像下面有一个我们称为叫 Fed put 啊，就是说有一个 Fed 在下面的一只手在撑着啊，等于是说就算跌肯定也不会跌太多，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有信心了，继续的往上加码这样子。
这是目前的美国的各种经济数据和美国市场的这种反应。我看到今天这个美联储就是鲍威尔虽然没有出席，但是等于说耶伦呐等几个部门他们都在出席了这个会议。那他叫做联邦储备银行第十届美债市场会议哈，然后呢这个呢也被大家解读成，特别是耶伦呢直接放话，鲍威尔呢还提到了说这个会议呢是在2014年10月美债突然爆发罕见的流动性闪崩，那说呢要吸取十年前的这种教训，然后呢这五大机构啊就什么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储备系统的理事会、美国的财政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他说这五大机构之间的合作和沟通呢是非常之重要。这部分的今天这部分的话也给我们做一下讲解，因为联储包括耶伦啊，他们都在致力于软着陆啊，特别是联储这边。那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表态，防止美债的闪崩，它到底意义何在？
主要美债的部分就是说你担心突然间的一个流动性的下滑，所以造成突然间的债券 会突然间的上那个殖利率上涨。大家如果还有一点可能美债这个过去闪崩的事件大家不太有印象，如果你有印象，这个我们在前几年英国就债券就出现一个问题，当时就是那个新的 财政部等于新的首相啊，就是说他要政府已经赤字的状况下，他说要减税啦，然后做一些这个宽松的政策，那使得大家就觉得说哇，那你这个政府的债务可能要高涨，所以突然间大家就这个债券殖利率就上升，然后这个大家就抛售债券哈，所以造成它的这个货币啊债券市场的一个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像这种情就是说一种突然间的一个利空消息的时候呢，或者是突然一种市场一个错误的解读，可能会产生一种流动性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通常就是央行呢，就是这个我们美国就是 Fed 来讲，它会出手哈，来做这个大幅的这个引导利率，就是放出资金啊，引导利率一个下滑的一个情形。所以，但在这个过程中，你放出资金要有人收啊，等于你放出债券要有人接手啊，那这就是要跟这些金融机构要配合起来啊，不要说他这个债券市场呢，这个财政部要放出债券，那没有人收，那这个都不行啊。所以等于是这些金融机构要配合起来，那可以让这个不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有些金融机构利用这种关键时候落井下石啊，那么跟政府对着做的话，虽然他们可以赚钱，可是之后的话，可能各种的这个政策就会被这个主管机关收紧啊。所以说，基本上他们是要告诉一些金融机构说：“哎，你要跟我同一个方向，你不能跟我们对着做啊。”就是表达这种态度的。
嗯，好，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呢，联储的几个动作哈，他没有再提到未来降息的这个路径。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国的这边，现在不管是高盛还是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哈，知名对冲基金的一些创办人叫做美股传奇投资人 David Tapper， 也被叫做华尔街抄底王了。他说呢，他会全力压住中国股票，买入一切。在前天周二他推出货币政策的时候呢，金融指数哈，一些中间的个股全大涨，那有的都涨到11%的幅度，今天同样的幅度再去上涨。因为今天呢，不仅是他推出要放出口径要做财政刺激哈，这种货币政策之后财政的政策也推出来，再一个呢，他的24个中央委员会的这些人呢，居然非常罕见的在不应该开会的这个月开了个会，所以呢都被解读成呢他们在强力的托股市，然后呢托房市，要去托经济。那么这件事情呢基本上被解读哈，美国现你像这个中国的指数呢已经从之前还捍卫2700点，现在直接蹦到3000点，所以有的人开玩笑说中国呢现在是经济从 ICU 直接去来蹦迪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想也请Rex 给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了，因为这两天呢，以前咱们都说中国这边波动呢，其实跟美国的市场呢影响不是很大，但是这次我们看到呢，影响还是蛮大的。
我想中国的政策我们要分，可能要分两个面来讲哈，一个是说就是这个基本面，还有它的这个这一次算是一种救市的一个方案哈。基本上来讲，它这一次叫做财政跟货币政策啊，是两面同时出击啊，叫做万箭齐发，可以想到的所有政策全部都发出来哈。所以不管是调降存款准备率啦，说放宽这个贷款成数啦，或者是要发动什么救市的基金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十几项措施啊，一股脑出来，所以这对这市场确实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面的激励效果。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解读是觉得说，它这个时机也是相当的好啊。就时机上，其实中国股市已经跌到了就是说一个相对的低点，在上证指数呢，已经也跌到了上一次点，就是刚才讲2700点的一个保卫战。然后呢，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刚好宣布降息哈。那美国在这个9月18号宣布降息2码以后，就确定美元就美国的利率的路径是往下走。那么也就是说，美元的指数呢，它的相对就会比较温和，不会那么强势。那在这个时空的环境下呢，其实对于本来就对于新兴市场啊，就是说美元走贬，本来是就是有助于新兴市场啊。通常都是美元走贬，新兴市场的股市就走强。那么如果说美国没有做这个降息的政策的时候，中国单方面做这些降息的动作的话，那就会促使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就人民币贬值啊，就会有另外一个压力，就是会有那个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刚好美国呢做了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中国随后跟进。 那这样它所引起的冲击就相对的小，所以我看到这个人民币也是停留在大概7块钱左右哈，并没有出现一个就是说它因为做宽松货币以后所造成的这个人民币贬值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时机上，我觉得是它是就是选的时机不错，就在美国确定路径以后，它才跟进哈，那所以它就这是另外一个，当然这些跟进措施本身呢，就会对就是会把钱溢出来嘛，所以对整个金融市场，不管是房市、股市都有正面帮助。它这个还是有点治标不治本啊，哈，因为其实中国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就业的问题啊，也就是说，真正是因为美中的脱钩的关系，很多的工厂呢现在都必须要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生产。在这种美中脱钩的状态下呢，中国这个产能的这个问题没办法有效的找到这个买方的话，那不管再用倾销的方式或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说它本身的就不容易使它的，你现在看很多的视频都看到很多这个车站啊，很多人要去打零工啊，找不到工作啊，或者是知道返乡啊，或者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啊之类这样的新闻，也就是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就业，就业才是中国根本的基本面的问题。然后现在做的措施是什么呢？等于是我借钱让你再玩更大一点，用更低的利率让你玩哈。比如说你以前贷款要首付要 25%， 现在降到 15%， 然后把利率调降，就是说你本来你可能没办法再买第二套房，我再帮助你再买第二套房。但是你的根本问题是你的就业，你的工资没有办法稳定下来的话，那我再更低的利率再去借更多的钱，那不是在往后延吗？把这个危机只是往后延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所以中国短时间它会因为这个激励的这措施绝对会有助于它的金融市场哈，但是长期的问题，中长期问题仍然没有完全根本的改善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呢，今天从昨天高盛到今天的华尔街抄底王哈，人家短期之内全部全力压住中国股票，买入一切，因为它是政策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接下来我就不得不和您去探讨，因为呢，这个呢，经济它是一样的嘛，它就是你现在如果它不解决根本问题，短期之内呢，这么多的钱啊，刺激他们，然后你看哈，只要明白的。不明白的人他不在这个游戏里边，不在这个杠杆的这种系统当中，那最底层的穷人还是穷。那么他现在刺激的这个呢，他帮着谁呢？国企啊，你有第二套，你能买第二套房子的人呢，这些人在中国算是有钱人，对不对？包括呢，他现在又给老百姓发点钱呢，这个今天的货币政策什么生两胎的第二个孩子给每个月800人民币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政策。我看到呢，今天有人呢就在评价哈，我觉得这评价的非常有意思，我就不说他那种黄色的玩笑了，但是呢，他的意思呢就在讲到哈，他说习近平玩疯起来呀，他自己都害怕，他说他这样的去这么去做这么去玩的话，他会有一批的骗子啊，会借这个机会呢把钱他你怎么资助他，他会把这钱拿到手里，然后呢卷着铺盖走人了。大家也会，我们明白的都知道，那我要已经有房贷的，我想办法怎么去做 refinance， 对吧？那我怎么去加紧还债？现在中国人有人去想买第二套房吗？在没有信心、没有工作、没有投标的的这种资产、没有可投的项目的情况之下，谁去看好中国的房市上涨呢？那么你这样的一个政策，大家看明白了，都会抓着这个空档去把自己的钱尽量都解套，股市呢逢高也都跑。那么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Rex， 他这样的话短期刺激金融市场，那么从中期或者是这一波刺激的热情过去之后，它会产生哪些负面的作用，会有哪些影响？我觉得这个呢对我们在美国的人哈也都是一个相当好的参照，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基本上最大的他们是其实真正的根源其实要救房市啊，虽然股市也是影响很大，可是股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投资，但是以房地产的话，就是对中国来讲是太就占一个太大的这个占比啊，等于是我们一般的百姓人民百姓的这个钱呢、啊，非常大的比例是投资在房地产里面，
70%，对，
70% 资产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房地产下滑的话，那撑不住的话，那大家都而且民怨四起啊。所以会造成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问题，但是 但现在呢，就所以他用了当房地产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利率一直往下调降哈，就是用这个，就像我们美国在发生金融风暴的时候，我们也是把利率就直接调到零去了哈，所以等于是，然后再就是还有很多不良资产，那你必须要用不良资产来打这个成立不良资产公司啊，来打掉这些不良资产。不过我看了这个中国的做法，他显然不是要用这种方式啊，我看他是把这个资金啊，政府等于拨钱拨到国有的这个银行去，再从银行呢来打消这些，就是在资助地方的财政啊，然后来就是还是一种和缓式的哈，它不是一个这个手术是把这个毒瘤切掉的这种方式啊，基本上还是把这个问题延后啊，就大家都慢一点还钱，先不要还啊，看能不能过多少年以后，这个整个这个经济复原以后，然后大家就有钱了，然后这个慢慢这个危机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以拖啊带这个变的这个一个方式啊，所以我还是回到我刚才原始讲法，我觉得他这一连套的这组合拳呢、啊，基本上仍然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方式啊，让把这个资金溢出来，让大家的更多的去融资它，去加码去做一些本来就已经超过，就是说你本来已经房子太多了，很多鬼城，很多的房，这个供给已经过大的这种状况下，你还要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问题只是延后，那这个只是变成一个更伟大不掉的问题的。
哪个中国的傻子这个时候去买中国房地产呢？我真的觉得纳了闷了。所以呢，他这样的去做的话，可想而知接下来他以拖代变，带谁的变呢？他自己的经济能就这么就起来吗？他不就在等着美国和其他欧盟的经济出现问题吗？那回过头来Rex 哈，那回过头来，你以前咱们都知道，没有中国这一波刺激政策的话，今天咱们讲到的所有的这些经济数据呀，鲍威尔的讲话呀，包括明天的 PCE 呀，下个月的 CPI 呀，这将都是对美国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了。到今天为止，大选还剩40天了，所以那咱们把中国这块先放下，因为这两天中国的因素是起到相当利好的这样的刺激作用哈、啊。这个金融指数今天又大涨11%吧，我看不止的话，你回过头来对我们现在未来的美国的股市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热钱现在跑来炒新兴市场，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当美元的趋势是走弱的时候，其实本身就是对新兴市场是有利的，所以利用这个年底的这一波呢，这个美元走弱，然后资金往新兴市场去爆炒一波呢，这在过去也时常看到，我们其实在这个如果大家有印象，这个就是选举选后的那一年，就是2020年底这第四季也是新兴市场也是暴涨了一波哈，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种利用年底，然后快速想要做账啊，做一个绩效出来啊，然后炒那个没有炒过、没有上涨过的股票啊，就包括新兴市场，就是过去是最差的股票，就中国的股票是最差的股票，那么去炒作最高最差的股票，那得到一个在短期内有一个好的收益啊，我觉得这个是在金融机构的常有的手法哈、啊。那不过就是说，我们真正的问题就是说，你刚才问到的股市美股的问题，真的还是价格太贵哈，价格太贵。我常常引用的这个指标就是巴菲特指数啊，就是美国的这个股票的市值除以美国的 GDP。那么今天我查了一下，这个已经到了历史最高的 199.8% 了，接近 200% 了哈，所以超过 200% 几乎是就没有看过了。其实说如果说以这个指数去看，我们美国的股市现在是在历史最贵的一个情形哈。那么可是偏偏呢，我们这个恐慌指数啊，就是 CNN 的这个 Fear and Greed Index 又来到72，进入贪婪的位置了。所以在这种状况，就是大家好像有一点太过放心了，因为我刚才解释过，就大家都认为说这个联储局呢下面有一个降息的保护伞在下面，就是一撑着，一只手在下面撑着，所以不会有问题。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呢，就死命的去追哈。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相当的小心，因为人多的地方真的不要去啊。就是说，当大家都一片乐观的时候，其实你要感觉到有一点担心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吓死个人呢！而且这两天我们看到巴菲特不断的在卖美银哈。昨天我看已经从上周五到这个周二，他剩下10.5%了。以您对巴菲特的解读，他会不会再把这个0.5%给他卖掉？之后大家就看不到他的操作了。你只能3个月之后，每3个月才能看到一次。您刚才您也是很喜欢巴菲特这个人啦，那您怎么去解读他的这一轮的操作？这是不是又一次的见顶大师的一个逃顶呢？
对， 我个人认为是他一定也是跟我有同样的看法、嗯、就是现在的股市是太贵、嗯、因为他这个有名的指标就大家就是 就用它来命名的嘛，就是美国的股市市值来除以美国 GDP， 等于这个指数如果现在 200% 就是历史上最高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以它这种价值型的投资人的话，他可能宁愿就是手上握着现金，那现金还是可以赚个这个接近 5% 的这个报酬率，然后没有什么风险，所以他可能是静待这个有抄底的机会这样子。
嗯，那我们大家都在静静的听 Rex 分析，谁也不打电话上来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有电话赶快上来哈。我最后一个问题了，那Rex 未来哈，那现在是9月26号了，马上呢9月份就结束了，那都有个十月惊奇，再加上呢最后这一段时间基本就是美国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现在已经进到白热化的这种程度了，每天有很多消息，接下来未来我每天都会拿出一段啊去天天讲一讲每天的这个进展，是蛮有意思的，尤其在今年双方的政治经济政策呢是非常不一样，现在卡马哈里斯呢就基本上就是再往中间靠吧，又支持枪啦，又支持什么石油啦，反正他们上来的政策他随口就开始变来变去的，所以呢对未来大家要关注的对美股股市带来重大影响的哪些因素，然后呢刚才你也警告了哈，大家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好，您给我们来说一下未来大家要注意的关键点或者是 key day。
对，我想在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未来观察的还是这个就业市场哈。那就业市场我之前的节目有提过，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观察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这一波的降息到底是一个预防式的降息还是一个衰退后的降息，那其实决定点就是这个失业率。那失业率我们现在4.2% 哈，那在上一个月是 4.3%， 那么现在 4.2%， 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真正降息以后，我们要观察未来几个月这个失业率究竟是停在这个位置 4.2% 不再恶化好，还是说它会继续，就是说甚至如果说有机会它可以再往下掉到 4.1%4.0% 的话，那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发现它这个预防性的就是这的降息呢起到了效果，所以经济基本上就进入一个软着陆一个情形。好，那对于我想这个时候的股市呢不大会有太大的机会出现大幅的回档，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未来的这个失业率呢是从 4.2% 然后 4.3%4.4%、大家如果有注意联储局他自己的预估值是今年年底是 4.4%、所以等于就是说如果是未来几个月他是失业率是往上走的、就开始失业率有点恶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对股市出现比较大的这个冲击，因为这个时候就会认为说是经济要快要进入衰退，我们这个降息是一种就是这个旧经济衰退的一个降息措施哈，等于这就不是一个预防性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失业率的这个轨迹基本上就决定了我们这个股市的一个方向哈。那在这现在很贵的这个股市的估值下呢，是不容许有出现太多的闪失哈，也就是说必须要符合大家的预期哈，就是说那时候股市才能够继续一路往上走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这样。
未来可能是多动荡哈，这两天呢中国的政策它一轮一轮的刺激呢，最起码纳指里边的中国金融股指是往上涨的，涨的幅度这么大，带动的整个全世界包括大宗商品都跟着涨，黄金这两天也涨，白银也在涨哈，都在涨，但是呢真正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它到底能起到多长时间的作用，而刚才呢Rex 所提到的哈，任何一个消息的这种动荡在此时此刻呢都会给股市带来一个非常重大的这种影响，咱们呢接下来呢可以预知哈，别看这两天涨，可能接下来动荡会非常厉害。好了，那我的问题呢就已经问完了，我们听众每天都是认认真真的听啊，也不问问题。 Rex 我还有没有没问到的有嘱咐大家的？
我没有，我想就选举呢大家要尽量去投票了、
对，
所以不管你的这个你中立的候选人会不会当选，我想手中神圣的一票应该要去兑现哈。然后我想这个选举的结果当然会影响蛮大的，所以11月初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情形这样子。
好的，非常谢谢 Rex 的提醒。十月七号邮寄选票呢就会到，十月八号呢投寄的这个箱啊，这个选票箱就会打开，地点都会打开。那十一月五号呢是投票日，现在的这几天大家都疯了哈，这个太多的消息了。好的，非常谢谢 Rex。然后我们等下次呢有关键日的时候，还会请 Rex 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分析哈，谢谢。
啊，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9月26号，今天是周四哈。那在这个月末呢，其实有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就是劳资谈判陷入僵局了，美东的港口罢工啊，这个大家非常关注，这件事情会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东岸和墨西哥湾港口的码头的工人呢，他的劳资合同在本月底的到期，与资方的这种协商呢持续陷入了僵局，罢工呢很有可能在十月一号呢去举行。这一场罢工呢可是不得了，波音呢它只是不产生它这个大飞机了哈，737，可是你码头罢工呢，它会每天造成数亿美元的经济的损失，会对汽车、制药、医疗保健、农产品运输等行业啊。这些产业造成沉重的压力。国际码头工人协会 ILA 和资方团体的美国海事联盟 USMA 之间呢，合约在9月30号到期哈。然后如果哈这件事情不达成的话，全国会有一半的港口可能会关闭。那么经济学家呢说，这将是一场经济上的冲击呢，是一场海啸哈。然后呢，他说他们做的这个研究啊，休斯顿大学供应链和物流的副教授哈，叫做基德，他说光是纽约和新泽西港罢工30天，每天的经济影响就达到6.4亿美元，光是纽约和新泽西。休斯顿港口每天的经济影响呢，每天啊是9250万美元，包括出口影响的5100万，进口影响4150万啊。然后呢，罢工呢肯定会冲击到汽车产业、汽车的零件组件和制造业，像巴尔的摩等东海岸的港口呢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呢，距离中西部的汽车工业中心是最近的港口，福特等汽车巨头都可能会感受到罢工的影响。同时呢，它还会影响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蔬果的运输哈，牵连的等等的这种就是水果运输业、水果业等等，以及呢短程的货运业者。供应链分析公司叫做Everstream， 他们根据美国的港口的这种拥挤和罢工的历史数据呢做了一个估算，东部和墨西哥湾沿岸港口每关闭24小时所导致的货物的积压，关闭一天的积压要7天才能消化完毕。这家研究机构呢是说，除了汽车行业之外，农产品、制药、医疗保险业也可能受港口罢工的影响。情报解决方案主管这个人叫做沃伊斯科，他说呢，制药与医疗保健业仰赖时间敏感的供应链，所受影响可能最大，会出现材料短缺而扰乱生产或者是患者的安全。现在呢，他们认为零售业不会首当其冲，因为许多的进口商已经提前备货了，大多数公司呢都会有3到4周的库存。但是如果罢工的影响持续超过这个时间范围呢，就会有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去谈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有一个开玩笑的话，他说本来呢以为他们都是些这个家那个家一些政治人物啊，突然发现这个世界都是个草台班子。简直就是很可笑啊！在一些很关键的位置上的人，他的常识、他的决策颠覆你，超出你的想象哈，不是他厉害，而是说太草台班子了。那么正因为这样呢，能不能及时的解决，我们都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当然了，美国呢政府还没有腐败到那个程度的话，你还对他们抱以期望哈。但如果像加拿大那样的他不管啊，刚开始说不管，那你就死定了。所以呢，我最近呢就有不少的这样的警告，让大家呢去备一些水啊等等的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哈。包括以前咱们就是预测了川普被枪杀的那个呢，他一直提醒大家要准备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3到4周哈，这个能喝饮用水等等哈。那这个呢，一旦要出现的话，可能水果咱们加州可能还差一点，加州本来就产水果的，但是从墨西哥运输进来的这些呢，一定会马上受到影响。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现在是几月份？9月份、10月份，正是呢零售业储备运输链等等等等，而加上美国大选哈，我估计哈，拜登政府他们一定会介入，他们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去举行大罢工哈。但是到底介入程度怎么样啊？那个资方，你介入也没有用啊，资方他能不能承受，我承受得了啊？这么涨工资，这些呢都是要去观察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看到就是包括今天呢有这个联邦调查局前雇员呢在国会作证哈，就在讲到，他也提醒了美国人要多做一些物资的准备。他认为呢，这一次的美国的大选，包括他是对 FBI 啊充满了意见，认为他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应对呢，都有他们的痕迹。他说，如果不把 FBI 这部分堵死的话呢，接下来你都就是顺着这种轨迹往下走的话，美国一定会出事儿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哈。那这些呢，我只是把消息呢给大家哈，我不想制造恐慌，但是华人嘛，总是不会去做不打无准备之战了哈，未雨要绸缪，真的是挺乱乎的。所以这个大罢工也凑合到跑到这一起来了哈。啊，这是一个我们要值得去关注的。今天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消息，以前咱们都讲过，就是纽约上周嘛，他不是给川普90多个案件当中的有一个，就那个对他判了4.54亿的民事欺诈判决吗？然后今天呢，纽约州的上诉法院可能会推翻这个纽约州的这个他们的那个裁决哈。这个为什么呢？他们在咨询了纽约的这个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律师，他们对他的罚款的数额和总检察长提起诉讼的这个权限范围哈提出质疑。当时的那个法官咱们都知道，就是他那个川普那个庄园，他们说只值1800万美元，而实际上说夸大价，实际啊，现在市场上一般的会认为至少得值5亿，甚至有的说值10亿美元。然后呢，这个案件当中呢，没有被告啊，没有原告哈，就是检方直接跳进去说，川普向德意志银行夸大资产价值来获得更优惠的贷款利率。结果呢，人家德意志银行说他们不同意纽约州的说法，在与川普的贷款中没有损失任何金钱。这个案件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他当时判决了之后呢，有一个房地产大佬，他本来要在纽约投一个2亿美元的 something 的一个项目，他直接把这个定金都扔掉不要了，都不在纽约去干了，就疯到了这种程度。今天的这个消息呢，其实对川普是一个非常蛮利好的一个消息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呢，今天除了这个罢工之外，还有几个我觉得也应该我们去知道一下。咱们现在都在推电动绿色能源嘛，电动车。但是呢，今天华尔街日报有一篇专栏的文章，我觉得很长见识哈，也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尤其在我们加州，如果有小孩子的父母呢，一定要关注这件事情。说这个锂电池啊，本来是应该让世界变得更安全，对吧？绿色能源就是未来吗？但是现在呢，你们要带上灭火器，因为这些锂电池的汽车也好等等呢，他们却不断的起火爆炸。替代能源正在爆炸哈，这是字面上的意思。锂电池火灾在公路上、在工厂里、在家用的车库里和储藏室中频频发生。这些火灾的增加是因为呢，目前的美国政府强迫采取绿色能源的这种政策所导致的。锂电池具有高能量密度，使它在手机和便携式设备中很有价值，但是一旦着火的话，它们会产生高热，甚至可能爆炸。这也是为什么航空公司禁止在托运行李中携带锂电池的原因。2024年6月24号，就是今年，韩国华城的一家电池工厂发生火灾，触发爆炸，导致22名工人丧生。专家估计大多数人是因为电池燃烧释放的有毒气体而死亡的。苏格兰今年在2家电池回收中心发生了重大火灾。4月8号，位于基尔温格的 Phoenix 电池回收中心发生了大火，超过40名消防员以及来自6个不同站点的人员参加了补救。火势持续了几天，苏格兰消防和救援服务部门建议附近的居民在火灾发生后的2天内待在室内并关闭窗户。6月23号，格拉斯哥的 V Solution 电池回收中心发生大火，目击者报告发生了爆炸，听到像枪一样的响声，钢铁到处飞，以及一股巨大的黑烟，10辆消防车参与灭火，火势持续了4天。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火灾是纽约市火灾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纽约市一共发生了270起火灾，都是电动自行车电池所引起的，导致了18人死亡。这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也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电动自行车的骑手往往将车存放在1楼的储藏室，电池可能自燃并毁坏建筑物。即使是高质量的电池，在受到损坏或连接到有问题的充电系统时，也会容易自燃。过去30年，锂电池被用于手机和小型设备。然而，随着电动汽车的推出，电池的尺寸大幅的增加，破坏性也随之增加。今年的8月19号，一辆特斯拉半挂的这种卡车在加州80号洲际公路上撞上了树木，点燃了卡车的大型锂电池。消防员用了50000加仑的水才将火扑灭，公路被关闭了15个小时。2023年通过的加州的叫做先进清洁车队法规定，到了2036年，所有的新的半挂的卡车必须是零排放的车辆，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从这些卡车将配备易燃的电池。10多年来，汽车制造商一直在应对锂电池火灾的问题。宝马、福特、通用、现代、保时捷、特斯拉，其他制造商都因为电池起火问题召回了数百万辆电动车。电池在车辆行驶时连接充电器时，甚至停在停车场都有可能自燃。由于自燃的这个问题，电动车在中国、韩国和美国的部分停车场被禁止入内。8月24号，伊利诺伊州诺马尔电动汽车制造商 Rivian 的停车场发生火灾，超过50辆汽车被烧毁。同一工厂去年还发生了另外3起电池火灾，2021年到2022年期间也发生了3起的类似事故。7月26号，一块载有几块大型锂电池的卡车在加州的15号洲际公路上发生事故后起火，消防员用了44个小时才将火扑灭，导致道路关闭，数百名司机被困在沙漠中。当时的气温高达100华氏度，约38摄氏度。救护车和医疗队携带着燃料和水赶往现场，帮助被困的司机。政府是怎么应对这一波电池引发的火灾呢？政府加大了力度，他们在推动使用更大的高密度的锂电池，作为淘汰什么煤炭呐、石油和天然气，转而呢使用风能和太阳能的努力的一部分。电网规模的电池被视为解决风能和太阳能不稳定的方案，他们在风能和太阳能输出高的时候呢，存储多余的电力，并呢在低的时候呢再释放出来这部分电力。可是呢，这种电网电池火灾的数量正在增加，而电网电池的大小呢是电动汽车电池的数百倍。5月15号，一家位于圣地亚哥附近的 Gateway 能源储存设施使用的锂电池失火，消防员在24小时内控制住了火势，但是火灾再次复燃并持续了11天，居民被多次下达撤离的命令。 Gateway 的设施在2020年建成时是同行业当中最大的。火灾发生后，圣地亚哥县的居民呼吁暂停新的电池储存设施的建设，但是呢，政府啊，县议会还否决了居民的这个提议。什么民主国家说了不算，现在政府说了算。政府的清洁能源政策、绿色政策就是比你的命啊都要强，比你的安全都要厉害。2022年，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宣布为电动校车提供10亿美元的拨款。如果现在的柴油校车发动机着火的话，司机通常可以用灭火器扑灭。但是如果是电动校车的话，这不可能，因为电动车咱们在 网络看到过哈，它一着火的时候就会爆炸。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关注绿色能源转型的风险。这个作者呢叫做戈尔汉姆先生，是一本书叫做《绿色的崩溃：冒号即将到来的可再生能源的失败》这一本书的作者啊。他的题目文章呢就叫做《如果绿色能源是未来，请带上灭火器》。我在这里呢再次提醒，这个火可不像咱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那个电动车着火的时候啊，那人门就是一旦整了门变形了，人出不来，把那个人如果能拖出来的话，几乎一两分钟就爆炸。这个锂电池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么电动车上那都是电动校车，都是孩子呀。卡姆拉哈里斯要提$10亿都换成绿色的车。然后呢，那些孩子们一旦这个车出了问题的话，孩子们怎么办？能不能及时的从这个车里边逃出来？所以呢，这帮，哎呀，我都不会去讲哈，我就大家去广泛的传一下哈，这事情，这有点像中国大陆的一刀切呀，拍脑袋，这政策所谓的精英治国，然后你不听市场的，不听老百姓的，罔顾人命，只顾你的那个所谓的美好理想。然后呢，你可能会造成人命的各种各方面的损伤，而老百姓的声音根本就听不到，对吧？这是太可怕的问题了。好了，我们休息一段之后回头看今天的个股。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去快速的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美光哈，美光今天狂飙了14.73%，它这样这个记忆体啊，这个芯片呢，终于露出了这样的一个暖阳哈。那它呢，昨天我们都已经讲了，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它的走势，今天是大涨啊 ，MU，
109.88，我看在短期内的一个月内啊，它整体来说，它的数据看它是看涨了。啊，但是我们看，如果半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OK， 但是如果一年以上的话，也还是看涨。给它阻力，如果是长线的话，我看阻力是在140左右啊。
OK， 今天的华尔街日报报道呢 ，Super Micro 哈，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Super Micro Computer， 这个。就是做空机构指控他们进行会计操纵嘛，现在呢面临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所以今天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盘中最高的时候它都跌停啊，然后又恢复，它中间一度下杀17%哈，最终呢收盘下杀12.17%，现在美股是402.4，所以我们看到呢它跌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呢，仍然是有人进去抄底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技术曲线上的这个走势吧 ，Supermicro。
Supermicro 402.4哦，我看在整体来说一个月内数据看它是看跌的，半年内还是看跌的，可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五年以上它还是看涨了，长期看涨了，但短期是看跌的，
好，这是 Supermicro 啊，那短期之内的这个看跌，我们现在它是因为这是司法调查嘛，那这个时候今天跌到17%的时候是有人进场的，今天呢最终还是收到了下跌了12%哈，那现在你觉得是一个低位吗？还是说，这一段时间下跌？
再观察了，因为低位有可能跌到200多
啊，真的，现在是400，
280。这个位置两三百这个位置呢，其实都有可能跌到了。所以如果长线来看的话，短期，
小心啊，
短期内反正是看跌了，所以就再观察了。如果是看短线的话，
好的，我们
长期可以少量买入了。如果你是看五年以上的话。
OK， 那我为啥不等个好的这种地方再进去呢？好了，那我们再看一下百度哈，百度今天大涨了9.09%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因为中国呢奉命啊，它要去涨，它全都涨。还有呢，它今天公布了一个什么全面升级它的 AI 什么计算平台 something 这些是 AI 的基础设施等等，所以今天它大涨了9.09%。百度 BIDU，
102.56，我看在短期内一个月内整体来说数据看是看涨了，但是我们看更长线的话，半年以上的数据它是看跌的。
好， 再看一个阿里巴巴啊，阿里巴巴今天上涨了 10.07%， 今天所有中概股这两天都是疯狂的在上涨。好，我们来看一下。
啊，阿里巴巴代号是
八八 BABA，
八八，
嗯
，BABA，
嗯
，OK， 啊，105.07，
嗯，
我看一个月内、半年内，我看它是整体来说是看涨了，一年内。但是如果你看更长线的话，一年以上啊，五年内它还是处于跌势。
好的，这一波呢，短期啊就去抄底，去借着中共的这个政策去做，长期呢不看好哈。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谢谢。